人不安于自己的现状才是大问题。那个现状本身即使毛病多多，反而几乎都不是问题。我前一回的文章才说，正是因为自己不完美，所以可以享受进步的快乐，似乎我也并没有安于自己的不完美。但是我的状况和这个段落要说的并不冲突。我对于自己不完美的现状是安于其中，享受于其中的。我享受学习打怪提升功力的快乐，但是并没有讨厌或者想逃避此时此刻尚不完满的自己。左脑只看道德限定的，你应该已经把右脑凝望着无数因果的都可以完全推开了。左脑太强势，而右脑功能太弱，过度强调是非而过度忽略因果，这样的人自然就会变成道德魔人，每天高呼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口号，与他人之间互相勉励，互相灌着这种鸡汤。可是其实这正是右脑濒临死的铁证。不能安于自我感觉不良好，也就是不甘于平凡的人，他会一直无意识的企图证明自己很完美。照理说这样的人应该是很能行善，对人特别好啦。事实却是恰恰相反，这样的人竟会来乱。这种企图心反而会让他变成一个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完全没有感谢之心的不是人的怪物。他渴望证明自己很完美的渴望太强了，有谁对他好他不是先想到感恩报答别人，而是迫不及待的就径直抓着那一份恩情去充填他的喜伤心，也就是自我膨胀，自我感觉良好，上瘾于帅啦。果然我就是值得的伤心之喜中，他因为太饥渴的想要相信他值得，所以就会硬的把别人给他的恩情视之为理所当然。我值得，我值得，我值得，我值得的，果然我值得。绝对不必感谢对方，因为我值得，他对我好是应该的。不看陈恩惠，一得寸就会进尺，一得意就要忘形，越来越失分寸，到处乱占人便宜，一次又一次强行制造白吃白喝白拿借东西不还这一类讨人厌的行为，或者说既成事实，用以证明他果然值得。能接受自己的普通，安于自身不完美的现状，老实认了我就是个凡人，不做挣扎的人。在受人恩惠的时候，因为他不会轻易增上慢，把自己看得太伟大的判定自己值得，所以会惶恐，第一时间就觉得怎么好意思，并且当下就认真的在思考怎样报答对方。对于这种人，我们在生活之中通常都乐意给他方便，对他好，因为他都会同等，其实通常都是加倍的报答你。这个人的品行投资利率大家信得过，所以就算是两个同等程度的不够优秀的人，其中安于现状的那一个大家都很喜欢他关爱他，而不安于现状奋发向上的那一个，基本上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就慢慢的会越来越丑，最后被看成是黑洞、吸血鬼、寄生虫、魔鬼八爪鱼、忘恩负义的畜生。事实是这样，想要变成更好的人，背后的信念我就是不够好的那个人，其实做出来的结果都很会造成他人困扰的。原因并不难懂，当人想要变得或表现得更好的时候，他所认为的自己是怎样，是一直在现状和理想之间来回拉扯摆荡的，他的自我绑定了他的得失心，他是慌乱的。这种状况下的人心做不到客观正确的评估自己的实力，于是可能自信过剩，也可能担心太多，或悲或亢，或者太大意，或者太钻牛角尖，或者逾越了分位，或者不肯承担责任。通常这种状况下，这个人出手都会失准、失误，乃至于失败，而连累到相关的所有人。可是我们竟然被自己内在或是从小被洗脑的冠冕堂那谎言骗了，去认为不安于现状求上进才是好，才是道德正确之人所当为。我常常觉得自己好幸运，好多人好多事情我都特别感谢。这样的心情最需要的科学正确的基础就是要自我感觉足够不良好呀。就是因为我自我感觉不良好，觉得自己不值得，所以得到了才觉得好感激呀。如果你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无论人家对你多好，给你神腰，你都觉得是理所当然，你这一辈子应该不会有一点感谢心，更是绝不会报恩了吧。所以我认为的不健康的代偿反应的种种挣扎 其实都是基于自己无法安于自我感觉不良好，而不是自我感觉不良好本身。好比说我们身边随便某个人，他的自我感觉不良好，他一向就觉得自己是个凡人，没有什么要修行之类的乱七八糟的念头，因此可以说他没为我很平凡这个东西挣扎，凡不够好对他来讲不是问题，所以他也没有努力去追求做一个不凡的人中龙凤。我们送给他食邀，托请他吃几顿饭，他都特别谦逊，觉得不好意思，找到机会总是又对我们更好，彼此之间就一直是恩恩相报何时了的回圈。我生命中我觉得对我特别好，我特别感谢的人，像是东北的朱大夫，大陆的合伙人克利，台湾的学子郭秘书，这是本来头脑就太好，又学历太高，平凡不了好像也没办法了。还有帮忙我的员工好几位，基本上都甘于平凡，没有什么心灵境界要修到更高的追求，小鼻子小眼睛地精算着成本做生意，最重要是自己开心，对顾客不至于溺爱，但也无愧。道德不用满满，金钱无需首付，但也就是这样的普通人，对我来讲才真是好好的人。而我和学子还认识另外一个女同学，那个人就是随时都受不了自己是个凡人，受不了别人把他看作凡人，随时都激烈的想当教主、仙姑、高人。这样的人他很渴望自我感觉能够变良好，在生活点点滴滴之中都试图能够抓到喜伤心的感觉，行为上到处在索求他人给特权，硬要占别人便宜，别人请他免费霸王餐，然后事后说成是企业大亨求他指点迷津的别人在店里面是吃一口就不好意思不买了，这个人是吃了第五口还在沾沾自喜自己的性魅力，果然把店员迷昏了。其实店员是因为认识我和学子，看在是我们这两个熟人的学生的份上，赏你们个小面子，暂且不发作而已。总之不管给他多少好处，或者真心或者恩惠，他都一律把这些善意解读为果然我值得，转换成喜伤心，然后就自我膨胀，胃口大改，越要越多，得寸进尺，行为越来越嚣张，抢同学花钱买了中药吃，不是分一点，而是全抢走又补钱，让原本买药的同学自己吃不到用，像我们这样优秀不平凡与他们不一样的转世仙女们，这种好恶心的说辞硬要胡诌，姐妹们是同一个高大上族群，以此逼贵妇同学让他去豪宅做客，透过我跟学子的人脉让他沾到的人都遭到骚扰，甚至还谎称是在帮我做事，用超级烂品质的猪猪串了一个难堪死了的我设计的手串的山寨 A 货去卖给同学，骗了那同学还以为是跟我买的呢，后来这个事情被掀出来，我把他退班了。这个女同学其实还特别有意识到行为是最强的念力这条心法，所以她的行为都跟她以为的教主一样，四处化缘，白吃白喝，要神交就抢过来，她认为这就是人上之人会有的行为啦。在中医界能够得到这种招待，你也得有那个医术吧，人家巴结你结个人情是为了余生有你保护他的健康，这是有利益交换的，不是一点处都给不了别人，光是土匪破门而入来化缘，你不给我就硬抢，那人家就报警了呀。可是他都没有注意到吃饭都是叔叔在掏钱呢，在生源药局买药，人家算我便宜一点或者送我都还一直不好意思要把钱塞给人家呢，疯狂扮教主乱踩低别人力争上游的行为都是小咖才会做的事啊，大牌巨星都是躲躲藏藏很猥琐的啦，或者套用一句松任谷太太的话，老娘没薪水拿的时候绝不喷发后光气场，就算是超市店员站对面我忍住我的烟嗓压嗓不要露馅用假音讲话的话，他也不能够认得眼前这欧巴桑是日本流行音乐界的女王陛下的，这位同学在我的地盘用我的名义卖我的东西的假货诈骗同学，这种事情他做的众目睽睽的，谁能不知道，传到我耳里当然就把他退班了吗？令人吃惊的是被我退班，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意识到在我眼皮子底下搞这种诈欺事情可算很严重应该觉得害怕，而是立刻又狠狠的骂，都是孙娜娜那贱人多嘴，随便躺枪了一个 完全没有卷入这件事情，他特别挑上一个人去日日抹黑，一定要逼郭秘书学姐还有我，觉得这人境界低，频率很低级，气场恶劣，应该驱逐，他认为他看不上眼，但其实是嫉妒这种没境界的人，为神妖跟我那妖心。我这边的答案就很简单，叔叔是生活白痴，我需要善心人士照顾，谁领养喂食我，谁就是娘，我就爱谁的。我的员工路人甲而认为，要不是我这位员工多嘴进谗言，我怎妖可能会发现这些事。也就是说，在他心中，如果这个事情没有被我抓到，那就不是个事儿。完全坦然，仰天无愧，理直气壮。用劣质材料，我设计的那一款补脑15位的猪猪手串，从设计好到动手做之间就2年半，因为那妖多种石头，短期内找不到大小相同的珠子，这不是随手可以乱捏造出来的材料，大大小小尺寸质地不合的硬拼硬凑，还卖特别贵，还欺骗同学说是他替我营运了这一大串下三滥的行径，对他本人来讲都可以自我合理化，都没事。重要的是他自我感觉必须很良好呀，一拢就宠坏，给他的一切到最后都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不久也被我们扔掉了。在场反应，所谓不能安于自我感觉不良好时，或多或少通常都会出现这样愉悦分位的毛病，并不是你以为想要变得更好就是发善念就会有善果。还是回到一句老话，关于希望自己更好更成长的这种愿望，你不必相信我说的，但是你就至少自己仔细把前后剧情观察清楚，实际上是怎么样一回事吧。再说到前面的第二点，缺点可以不用改，但是要为他补救或者负责。比如说，我脑子不是像郭秘书那妖好，过目会忘，要把我忘东忘西的毛病改好。说实在话，我还真不知道要吃神妖补脑丸还是动手术呢。但是这个毛病就算不改，或者说也没药医，如果我如实承认自己有这个忘东忘西的毛病，那我就会使用电子记事本，不再高估自己，不再心存侥幸，想说我多半会记得，有待办事项就马上乖乖记上去，而到了该提醒我的时间，手机就铃声大作。如果是在还没有智慧手机的年代，我用纸写大字报，期待我每天出门时一定会看到那墙上，也就是为自己记忆力不好这个缺点做出极尽提醒自己之能事，这个补救措施让这个缺点不会真的与人结仇害到自己。还有些缺点是会给人添麻烦的，你知道人家包容你了，其实都要准备足够斤两的礼物去赔礼，并且谢谢人家的，都装做没这回事，就要被人讨厌了。现在的中年人朋友圈，大家想起来就不愉快的人通常就是吃素的那一个，因为大家吃饭都为了这一个而人妥协，上不一群人为了他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享受，没吃到想吃的。可是吃素的那人觉得他是境界高，慈悲修自己，又度化别人，给迷途于夜海中的芸芸众生示范正确的生活方式，他并不觉得自己欠大家人情啊，所以大家也不敢捅破他这一层面皮，于是忍让忍让到最后，就真的都讨厌死了这个人了。我认识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小小他和我妹妹的小孩一样，都是亚斯伯格症候群，这小小也蛮可怜，少年期又得了一点轻微的精神分裂，平常也没有什么太不正常的地方，不过精神科的药物是一直吃着的。听他说他的家庭也会觉得跟我的外甥一样，他的妈妈跟我妹妹很接近，都是解离的比例很高，以成无相天魔顶级功力的城府很深的草包，这是另外一条连载线，无相天魔预定近期会说清楚的，这里大家就先放过吧。像小小或者我外甥有一个很帅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情绪是跟本能连结，但是却与构成自我的信念系统脱钩，这真是一个很险但也很巧妙的设计。他们的妈妈都认为他们是情商等于零，情绪失控，可是我看到的是，当我吐槽他们原本所相信被洗脑的信念不是事实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有一般人恼羞成怒，一般人是情绪和自我，也就是信念绑定，说他信念有错误等于是在伤他的自我的情绪爆炸反应， 而是会去冷静的做一个检证，确认无误了，就爽快的更换掉这一组不是事实的信念。这种小孩几乎都是被他们的家长像是腌渍酱菜一样，用满满的不实念波给泡大的。如果不是着重装备来投胎，脑子采用这种特殊回路的设计来保护灵魂，如果这两个孩子如果是一般人那种脑，六岁以前就会被大人骗到解离了。一般人的脑部设计自我就是信念，每一个不是事实的念波都害怕被消灭，要拼命自我防卫，跟事实占你娘亲。到底这样对他本人而言，根本都不知道生来这个世上是为了神妖了。小小的状况比较像是第一层防护罩的亚斯伯格症，没有把他妈妈发出来的无相天魔全部挡住，漏网之鱼还是把他的脑子打成轻微的精神分裂，勉强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孩子在各方面都有一些卡卡的地方，比如说比较胖，一身特别扎实又很重很硬的肉，走起路来像婴儿跑步，很多肢体不协调，很迟钝，并且性格有严重欠缺同理心，无法共情他人之处。如果有一天他有婚姻关系的话，他的另一半恐怕会像出车祸一样被他活生生砸伤在床上。这个年轻人有一次跟我提到爱情这个话题，我一幻想他跟一个对象交往的画面，就连我都情不自禁背叛了自己一向大声疾呼的缺点不用改，不要试图改善自己的口号，而忍不住跟他说，你可千万要减肥呀，身体要去练的平衡感好一点啊，不然你这是活生生一个凶器呀。既然对方是智商高的特殊人类，我当场也就直接跟他坦白我的困扰，叔叔一向不主张人要改神妖毛病，但是当你的状况会给一个亲密关系的对方带来很多的压力跟麻烦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会觉得这里那里必须要改善，我都守不住自己这原则了，怎么办？没想到这孩子倒是非常坦荡荡，叔，你可能是多虑了，如果我遇到的是真爱，是不求回报的无偿的爱，这样子的情形对方会无条件包容我的缺点的，所以你说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我吓一跳，你这个真爱的定义是哪里学来的呀？小小说，我是看我妈的呀，我妈那个人神妖爱都要讲条件，你必须怎妖样怎妖样才值得被爱，我才会爱你。我当然看得出那种爱就不是真爱了嘛，所以无条件的爱才是真爱呀。这妖智商这妖高的小孩都还没想通正反合的辩证法呀，不能谎话翻转过来，就是真理这样子搞的啦。正方非真的时候，反方也不见就是真啊。就像从前美国卡尔文教派叫人民要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一辈子不可以享乐，要赎罪，这种超级负面的自我感觉不良好，美国人受不了了，于是就反发作，变成以为石妖都觉得自己好棒棒，人生就会幸福了。美国人以为这是由负转正了，但其实是由于我好赖不如去死转造，我了不起了，真是世界之王罢了。躁郁症反过来写还是躁郁症，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吧，这种自大的狂是在路上被人打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怎要死的啊，不能称为幸福的呀。年轻一代有的时候会跟我说，社会之所以进步，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父母的所作所为我们不认同，所以我们改变，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反向操作终究还是落入同一种愚笨，而笨上加笨的是你竟以为你比较聪明，父母往东到不了目标，你个矮往西还是到不了，极左派形成极右派，极右派又形成极左派，资本主义出现毛病的时候会翻转成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同样会翻转成资本主义，这是世界的实况。这种情形科学正确的陈述叫做钟摆的摆荡，但是不能称为进步。我跟小小说，你这个你如果对我的爱是真的，你就应该包容我所有的缺点，这种话你还真敢拿来要挟对方啊。今天我给你一个像你一样那妖多毛病需要人照顾逼人忍受的人，你拿出你说的这个范本款真爱包容他一生一世，让叔叔见识一下好不好，你一定就嫌麻烦嫌累嫌他不够有趣不够可爱，想都不想就把他丢包的啦。你自己都没兴趣做也做不到的事情敢要求对方做到。 不要脸，无耻，双重标准，伪善。你凭神妖要人家白白送你这个大礼物啊？因为真爱是无条件无偿的，所以肯定你这个买方是不用付费的啦。你算盘打得好精啊，谁都算不过你。问题是你说的这个真爱，如果不是用对等的真爱去交换，这妖没义气不公平的话，人家也不太可能白送你吧。但既然是也要用真爱来交换的，那就是有条件的，于是就又不符合你所定义的真爱了。照这个逻辑，看来还真的是非白送你不可了。但是这位人家真的必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你，喜欢到没有你会死，才有可能付出这种真爱的。你有那妖可爱吗？你有本事让谁喜欢你到没有你活不下去吗？我不是在说你一定没可能，但几率相当低，不能期待。刚才叔叔一直想说服你改，但是我现在也想通了，你的那些让人觉得不方便不舒服的种种毛病，绝大多数也真的是没可能改好的。因为你本人对这些毛病并不在乎，完全无感，早已选择了放任不管就好。叫你改掉这个那个毛病本身就不实际。但是你是智商特别高的人，在不用改掉任何缺点的前提下，你还是有可能发明设计创造出某种筹码，对别人而言具有重大价值，而使对方愿意拿出你要的照顾来换取他的吧。你跟别人是平等的人对人的关系，你带给别人的不方便，你让别人为你付出的劳力，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不如从今天起就养成付费的习惯，多赚些钱，雇一个私人特助之类。我温州接的家，楼上邻居有一次下来抗议我家的鸟叫声，一进门就强调他是忧郁症患者，发作起来会做神妖事，他自己都猜不到，等于是在恐吓他，可能会杀我全家的。你的各种所谓疾病类的缺陷，站在社会福利的角度，一般常识人是背负着某种义务去照顾包容你的。但是站在人对人的角度，你就是只是在给别人添麻烦。所以或者赔偿谢礼，或者付费购买，还是要有这种心理准备会比较安稳。这些交易或者说受受关系都还算有可能被接受，但是天天白拿年年月月如此理所当然，也要小心哪天被人照顾带痛打一顿啊。前面两项面对自己的缺点的方式其实也是很单纯的，依循着这样的事实，缺点有很多内部的杠杆，不是那妖容易改的，你真的花力气就麻烦了。这其实也就等于庄子第三篇养生主的开场白，为善无尽名，为恶无尽行。你的所作所为，大家认同的被称作善，大家不认同的被称作恶。庄子说，如果被认同不要自我膨胀，如果不被认同也不要惹到群众来修理你。但是自始至终，庄子并没有叫你要除掉恶，也没有叫你要选择善的那一边，他只提醒你做好防护措施。这样的意见事实上就是对生命而言成本最低的选择，也可以叫做无法更划算了，因此不如就接受的讨价还价，一条命要爱惜，能省则省。如果我们这一生要积蓄心中的能量，老子道德经里面的简这个原则还是有意义的，跟自己作战，努力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这些事情是特别消耗生命能的。试过就知道，生命能耗完的时候差不多也就心死魂灭了。全文完。